这两个月我们会回到以赛亚书来谈到以赛亚书这本书。我们过去已经谈到第20章。那如果你回去看我们过去所谈过的以赛亚书，你就知道，其实整个以赛亚书固然它用主题来排列，但是时间上它并不是完全是好像不规则的，事实上它是有个规则性的。在以赛亚书第7章到第12章那边，包括有以马内利的这个预言，这一方面的事情，其实那个时候的背景就是在亚述帝国濒临城下的时候，所以因此以色列和犹大国都在面临一个强大的亚述帝国几乎是无法抵挡的恶势力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想说到底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帮助。所以那时候的王，以及到后来这个以赛亚的最后的一个几个王，其中一个是西西家王，可是他第7章到第12章的时候提到那个王还不是西西家，是更早的一个王。在那个时候他们的想法，我想不但是君王的这个想法，以色列的百姓，犹大国的百姓也是一样，最好的办法在现在政治来说，组成联盟，联合弱小民族来抵抗这个强权。所以在那个时候犹大国就是南边找埃及或者找旁边的这个非利士的国家来联盟，但先知以赛亚就警告他们，没有一个你要找的国家能够帮助你的，除了神之外你找不到任何的帮助。因此从13章开始，他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点名给他们看，因此他提到非利士的末世，末世就是关于神给他的一些启示，他们将来的命运如何，然后提到巴比伦，提到非利士、摩押，一个又一个，你想要靠他们来挽救你吗？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整个13章到27章几乎是好像在以色列国来说，扫遍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当然西边就是大海了，地中海了，不过就是从北到东到南，没有一个国家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来对抗亚述的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所以13章的27章这整整的15章都是提到这些末世，都是提到这些国家将来的命运。那总结了一句话，人的力量没有一个是可靠的，除了神以外，除了神以外你没有什么可靠的。所以这里面分成三大段，上次我们提到过13到20章呢，其实这里面有五个末世，包括摩押的，包括巴比伦的，包括非利士的。然后从21章，这两个月我们从21章到27章这边呢，首先提到五个末世，然后24章27章没有用末世这个字，但是也分成五个小段，都是在提到国际局势的问题。其实虽然所讲的是公元前700年前的历史，但是事实上应用在今天的国际的政治，甚至用在你个人身上，其实也是蛮贴切的。我不知道你碰过这种情形没有，我就碰过。我刚开始大学本科毕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到一个公司里面，公司里面就在拉帮结派，两边在斗，两个副总，我们刚进去的员工啊，靠哪一边啊？哦，那也是政治啊。所以后来我曾经想过说，将来有一天中国以前有一本小说叫做官场现形记，官场，我现在来个职场现形记，在职业场里场所里也有政治啊，那你站错边的话你就死无葬身之地，可是你不知道你在哪一边啊，那你这个小职员这边东西，但是身上的话虽然是那么的古远，其实是那么的贴切，就在今天，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是真正可以依靠的。所以单单定睛仰望主，这是整个的信息的一个内容。那么21章呢，就提到三个末世，我们刚刚练过的 一个论到海边旷野的末世，海边旷野是什么地区什么国家呢？有点扑朔迷离。第二个论到杜马的末世，杜马又是哪儿呢？待会会解释给你听，也是有点扑朔迷离的。第三个亚拉伯的末世，这种很清楚吧？不过有人说这个亚拉伯不是那个亚拉伯，这另外一个意思。所以总而言之，二十一章很特别的就是有很多看来扑朔迷离的，他对什么对象、什么地区，以及整个时空的背景。那当然，虽然是有一点不那么清楚，但而且有些字呢比较特别一点。不过基本上，大多数学者倒是确定说，这三段的末世都是有确定的时空背景，只不过时间上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早一点，一个是晚一点。早一点的意思是大概是公元前可能710年的迟延后后，总而言之就是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先知以赛亚侍奉神的时候，就是公元前720-730年，一直到公元前大概680-690，就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个时代。正如前面第七章的第十二章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提到的那个王，包括所要生的那个以马内利，其实说的就是以赛亚的儿子。那个时代就是讲的是那个时代，而且这些东西就是会应验的。那时候是亚哈斯王的时候。那后来我们以后会提到36章到39章这段历史，是以赛亚在的时候，那是西西家王的时代，公元前702年。所以所说的历史大概就是从亚哈斯一直到西西家的这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的背景如果是的话呢，原因是以赛亚书39章第一节，是以后我们会读到，就是那时候是这个西西家王抵挡这个亚述国，结果亚述国把全犹大国所有的城40几座城全部攻灭，只剩一个耶路撒冷。那是我们以前当兵的时候，在台湾，因为台湾只剩个小小的岛，我当兵的时候就在小小的金门岛，所以勿忘再举，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故事，齐国被燕国全打光了，只剩两个城，一个即墨，一个莒，小小的孤城。台湾的时候想说我们就是小孤城，尤其我们在小孤城的小孤岛叫做金门，我在金门的外面的小金门，那又小的又小的小啊，就觉得只剩一点点。犹大国的情形就只剩给耶路撒冷，可是神很奇妙的挽救了这个城，犹大国没有灭亡，反而亚述国的军队死掉185000人，全部撤军。神奇妙的就拯救了他们。而且那段时间当中，西西家王得了重病，本来要死了，神就已经透过以赛亚告诉他说，你的病不会好，准备后事。西西家王就痛哭，一方面国家面临大难，他才30几岁就要死了，以赛亚刚刚出门走到庭院的当中，神就说，以赛亚回去告诉西西家，我给他15年，他就多活了15年。好了，他的病奇妙的好了。39章第一节好了以后，那时候有一个巴比伦王叫做米罗达巴拉旦，以赛亚书39章第一节，这个人派了使者来慰问西西家，听说他的病奇妙的好了，送礼物来看他。西西家王呢，一方面病好了，第二方面亚述国撤军了，他有点高兴过头了。巴比伦王来了，他就给他看所有的金银财宝，所有的东西。使者一走，先知以赛亚来了。先知以赛亚好像就是不会报好消息的那个乌雀乌鸦嘴一样，就来报，谁来啊？哦，巴比伦王来了，他来干什么？他说我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他看了。以赛亚立刻宣告，你要知道你将来的子孙就会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还会做太监，将来犹大国就灭在巴比伦手下，你还那么高兴啊？所以那么就出现一个名字，米罗达巴拉旦，这就是这个时代。那个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就是在合纵连横，春秋战国时代 苏夷张秦叫做合纵连横，就是拉了一些国家在对抗秦国的，说米罗达巴拉旦就来搞这个事情，所以他派使者来慰问西西家，其实有一个用意，要让犹大国跟巴比伦行为联盟来对抗亚述。所以在那个时代，米罗达巴拉旦跟亚述帝国对抗了二三十年之久，可是也有三次，公元前710年、公元前702年、最后一次公元前689年，巴比伦城被亚述国攻陷，而且最后一次689年的时候屠城。待会你会看到的哈，就是关于所有的偶像摔了满地等等这些事情，就是发生在公元前689年应验了。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说的时候，那个事情不是很遥远的未来，就在你们眼前。他告诉犹大人，你等着瞧，你要找巴比伦跟你联盟吗？你看他怎么死的，你还想跟他联盟？这是警告当时的人。所以这是第一个时空背景，有很多跟那个有关的。但是另外一个时空的背景呢，那是这个先知以赛亚之后的事情。先知以赛亚之后大概200年的事情，那时候犹大国已经灭亡了，被巴比伦灭亡了，然后巴比伦帝国又被波斯帝国灭亡了。公元前539年的时候，当波斯帝国毁灭了巴比伦帝国的时候，攻进巴比伦城，然后有一些我们圣经上所看见的这些细节是跟那个时候很有相似的，所以呢也有一些好像应验在200年之后的。所以因此学者们的争论就是说，这一段圣经到底是公元前700多年的那一次，还是公元前500多年的那一次？但没有人否定这段圣经所说的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事实上很多先知的话往往就是一语双关，或者说预言的重复应验。他先一说一个，你眼前就可以看到，因为不然先知说的话谁能够相信你是先知啊？所以因此在前面当他说到有一个童女生了孩子叫以马内利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那个，就是你看见了啊。所以因此有些当时眼前的，可是这个以马内利又是指这个遥远的将来有一个真正的以马内利，政权要担在他的头上，他的政权是无穷无尽的，那绝对不是任何一个小小的君王，哎，那是将来的，所以有多重应验。因此也可以说21章所说的预言既应验在当时，就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也应验在将来将近200年之后巴比伦灭亡的时候的事情。因为后来的圣经的旧约圣经的读者，包括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在患难中，在逼迫中，在巴比伦压迫下，在那苟延残喘的人，想起他们的罪，想起他们被掳的时候，我们还有希望吗？他拿起圣经来看看200年前先知以赛亚的话的时候，他们就得了安慰。历史在神的手中， History 历史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历史的发展从来没有意外，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看到这些先知所说的话的时候，得到鼓励，得到安慰，也得到力量，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先知的预言往往有多重的应验性，有时候这边只提到两个。当然有很多的预言很可能指的更遥远的未来，因为在启示录里面，巴比伦代表什么？巴比伦所代表的是不但是一切的城市，就是今天所谓的世界的强权，世界的好像纽约、华尔街。华尔街代表什么？不是指个银行而已，那所代表的是所有的金钱政治的首府，那是巴比伦。所以圣经中在启示录总是用那个巴比伦来提到将来的。当然写启示录的时候，那时候的巴比伦就是罗马，可是从今天的角度来读， 那也不仅仅是巴比伦或罗马，今天所指的是所有地上你认为可靠的东西，到有一天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名字本来在创世纪叫做巴别，对，巴别就是什么？混乱嘛，就是混乱。什么叫混乱？不是混乱没有秩序而已，混乱是对神的统治有反抗，变乱纷乱。但是在神最后掌权的时候，一切恢复秩序。所以巴比伦所代表的是所有对神说 no 的势力。所以先知的预言往往有一个两个三个的这种一层层的那种好像重叠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先知书的解释或者有时候会让我们看起来扑朔迷离，其实它是刻意的，刻意它这样排列。我们中国人作诗就说那个山岭哈，一个山一个山，你横看对不对，一个山一个山，纵看的话排成一排的时候呢，一个山又一个山，所以在云雾缥缈中的话是一个山还是很多个山呢、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先知的预言往往有这个特色，往往一个山跟一个山，一个预言跟预言之间是重叠的，重叠的。但是当我们明白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尤其今天的这段圣经提醒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在今天的世界上来面对我们许多的个人的问题、教会的问题、集体的问题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透视 perspective， 一个看法。所以英文有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东西你要放在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你就恍然大悟。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不放在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你就迷迷糊糊，人在其中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可是把事情放在一个正确的透视里面的时候，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就忽然间真的明白了，这个明白会带给你很多的智慧，去面对今天的问题。第一个默示是第一节到第十节，题目叫做《论海旁旷野的默示》。那学者中有很多的讨论，海旁旷野是指什么？不过从上下文来看，很明显的，这就是第九节所说的巴比伦，是巴比伦。只是他为什么用一个很暧昧的说什么海旁的旷野呢？一方面你知道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在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交界那条两河流域，然后往东南走就到了波斯湾，那就到海边了。那那一条两河流域我们通常称之为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米索波达米亚这个本身的意思是两个河中间的意思，两河流域在两个河中间，一个底格利斯河，一个幼发拉底河，两个大河中间，这是整个在中东一带文明的起源，甚至很可能就是所有人类文明的起源。现在我们所有考古学发现的最古老的文明，无论是陶瓷器或者任何东西，没有一个不能够超过这个美索不达米亚的。我们这样讲你就懂了。我们说中国皇帝五千年历史，五千年历史，摩索波达米亚是一万年，也就是说比皇帝早五百年，甚至皇帝很可能是两河流域来的，蚩尤还比他早一点来，所以逐鹿中原的时候是后来打败前来的，所以蚩尤反而是先到中国的，皇帝是后来的，就是所以考古学家已经大概发现了。蚩尤战败跑哪里去？就跑到云南去了，所以云南山区那些人是反而是中国比较早的原住民。那皇帝从哪里来？从西边来的。西边从哪里来？你过帕米尔高原就在美索不达米亚嘛，从那边来的。所以我们的陶瓷器跟那边很有点像的啊，你画那个花纹。所以这条就是现在叫丝路那条路，从那边过来的。所以在两河流域当中，上游当然是到了伊朗、伊拉克的西北的山区，往东南的话，最后到入海了嘛，就海边。那边有今天有很多的沙漠哈，以前也是有很多的旷野，那个地方就是米罗达巴拉旦的家乡，海旁的旷野就是米罗达巴拉旦，他当时起家就从那里，所以他不是从巴比伦城开始，他是在外面 郊野旷野的地方开始，然后后来他变成巴比伦国的王，那那时候是亚述帝国在统治，包括巴比伦，所以他一次两次的反抗，可是都失败了。所以这个是指巴比伦。然后先知的预言信息，他这个叫末世，就是什么呢？他说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他说他预言到将来的事情的国际局势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狂风扫过一样。他提到的南方，南方这个字哈，不是我们东南西北的南方，其实那个字本身它的希伯来文就是今天以色列一个地方，在以色列最南边，算是在埃及边界哈，西奈半岛东北，以色列最南边，以拉港旁边，叫做 Negev， 刚好那个 Negev 有个 Ne， 跟南方的南一样，所以我们所有的南方都是 Negev， 就是那个旷野，犹大旷野最南边，别是巴，有个井叫别是巴，别是巴附近那个地方，那边就是一个旷野。可是那边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沙尘暴，你知道吧？那边就是因为有沙漠，常常有沙尘暴，所以南方旷野的旋风就是沙尘暴。沙尘暴，你在北京碰到沙尘暴，就是哇、哦，每天灰蒙蒙的啊、哦，很多沙，那只是沙尘暴吹进来的情形。你有没有看过沙漠中的沙尘暴？我们同学，我有同学60岁就退休了，每天没事干。所以他会收集一堆东西，有一张照片给我们看，就在中东某某国家一个沙尘暴，它是空中照相，带飞机这样照下去的，哇、哦，那个就非常印象深刻。它那个沙尘暴呢，就从沙漠往一个都市吹过来，然后呢，那个沙尘暴的前面就像一个黄色的云，高度大概有10层楼高。好，黄黄的，然后往前推进，然后纵深10公里，所以整排的那个沙，那个沙漠的风这样呼，那你看所过之处，哗，那扫过去的力量，所以你看到那个沙尘暴这样往前动，往前动的时候，你看的都会这样，哇！那如果你人在这里呢，你就眼看着10层楼高的那个一层黄沙叫迎面过来，而且那个风速以及那个威力多大。哎，在沙漠中常常碰到这种事情，我想在以色列常常有，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用这个 Negev 这个南方这个地方的旷野中的沙尘暴，他说政治上的风暴就像这个一样从可怕之地而来，猛然扫过，然后剩下的是什么？令人凄惨的异象，这已经漠视给我。所以他在异象中好像看见神给他一个图画，在政治上会发生的事情，就在那个时代。他说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政治上也常常是如此，诡诈的还是诡诈，而且还在做诡诈的，毁灭的呢继续不断的在毁灭。那时候的政治局势就是有点像这种情形。然后他提到以兰，提到马代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也好，或者叫做应该种族或者部落，可以这样讲。以兰跟马代呢，以兰是在今天的伊朗东南方，当时你说它是属于巴比伦，它曾经它是一个部落，一个种族，人数不少，而且在创世纪有提到以兰的哈。那这个种族呢，常常是有的时候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他跟着波斯，后来的时候，以前的时候跟过巴比伦，有时候跟过亚述，所以这个是一个反复不定的部落。那也反复不定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先跟你签个合约，我做你的盟友，过两天他翻脸了，那翻脸跟翻书一样，这是诡诈嘛。所以以兰就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下子跟这个，一下跟那个。所以巴比伦在当时的时候，在反抗亚述的时候，米罗达巴拉旦这个巴比伦王是联合了以兰，所以当时作战的对象是以兰加巴比伦是在打亚述的。可是很多年之后，巴比伦灭亡是毁在以兰手下，所以又曾经是他的盟友，又是把他毁灭的国家，所以诡诈的行诡诈。可在当时米罗达巴拉战的时候，以兰是跟巴比伦联盟要对抗亚述的， 可是他在说诡诈的行诡诈，毁灭行毁灭的时候，其实这语含玄机，也就在于说你今天看为盟友的，其实他是诡诈的，将来有一天你就毁在他手上，而今天你却看他为你的盟友。而毁灭的行毁灭，你也可以说亚述帝国是毁灭的，但是以兰后来把巴比伦毁了，所以他也是毁灭的。所以到底是谁在毁灭，谁在诡诈，话有点扑朔迷离。其实也就是这个双关语。那马代呢，马代国也是另外一个部落，那是在伊朗的西北，所以一个在今天伊朗国的一个西北，一个是东南，东南靠海边。那以兰国后来在波斯帝国之后呢，以兰这个种族就消失了，或者说被同化了，就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这个以兰这个种族出现了。正如我们今天中国历史当中，过去很多种族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分辨，我们中国北方的鲜卑族，你找不到鲜卑族在哪里去了，已经融入中国所谓的汉族血统，尤其华北一带的山西陕西的，恐怕很难免都有一点鲜卑血统，可是你分不清谁是纯种的鲜卑人，没有鲜卑人嘛。所以以兰人今天没有了，但是马代还有的。马代就是今天常常被人家打来打去，赶来赶去，也常常打来打去的库特族，今天在联合国西北就是有库特族的。库特族的人呢，跟伊朗打来打去，跟伊拉克打来打去，然后呢就是没爹没娘的，他们一直想独立，可是独立不起来，那就是当年的马代。可是在毁灭巴比伦帝国的时候，那时候的波斯帝国我们称为波斯马代，就马代跟波斯是联盟，而且第一个攻进巴比伦城的，巴比伦王最后一个王死的时候，那个时候攻进城的大力乌郎是马代人，是马代。可是马代波斯后来的波斯事实上是强过马代，所以后来的历任的波斯帝王都是波斯人，马代变成一个次要的地位。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从公元前六七百年一直到今天，已经过了2500-2600年了，马代就一直是好像不能够有他们自己独立的角色，是为什么一直在作乱啊？所以今天叫做库特族，其实就是马代人。所以当他说以兰呢，你要上去马代，你要围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整军吧，准备打仗了。但是暧昧不清的就是说他要打谁呢？他上去打谁呢？如果是米罗达巴拉旦的话呢，这两个部队联合起来，巴比伦王就是准备围困亚述国，去打亚述的。但是如果是200年后，公元前500多年那时候的历史，巴比伦城毁灭的时候，就是毁在马代人手上的，所以那时候起来围困的时候是围困巴比伦。所以我就说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他确定是指什么，但很可能他故意在这种暧昧不清的情况下让你知道他本来就是一语双关的，既可以用在比较早的时期，也可以用在比较晚的时期。但是一样的事情是，不管是围困什么，不管是打什么，比较有困难的是说，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那你知道这个主说这两个字哈，如果是繁体字版旁边有点点点，如果是简体字版是横排的，下面有点点点，就是主说这两个字是没有的。所以到底是谁说的，圣经学者又可以吵架吵半天，所以又可以产生好几个博士论文。所以旧约博士论文是从这，就是点点点那种字到底是谁，就可以写个博士论文。等博士论文写完了，还是不知道这个到底可能是谁。有可能是主说的，主说我只一切叹息止息，叹息就是在受苦的时候叹息嘛。就是说如果说从后面的角度来看，巴比伦帝国压迫犹太人，对不对？然后把犹太人俘虏了，那么犹太人被掳的时候是不是在叹息啊？那如果主说的话呢，从那个角度来看，主就安慰被掳的犹太人说，安心，你看我怎么收拾他。所以巴比伦毁灭了，那些被掳的犹太人就耶，叹息止住了嘛。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但也可能不是神说的。所以那个主说那个字是翻译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主耶和华说的，是这样的主说，但原文没这个字。也有的声音学者说，说这句话的人就是米罗达巴拉旦， 因为那时候主这些联盟来对抗亚述的时候，就说亚述国让我们叹息，然后米罗达巴拉旦夸下海口，告诉以兰的跟马代人说，来我们一起来跟他打，我会打赢了，打赢了以后呢，那我们的叹息就止息了，打败亚述。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的意思就是战争要来了，这个是没有错的，要打仗。可是打仗的结果，那个意象是看见的，就是凶杀流血。所以先知是不管第二节后半到底是谁说的，重点是第三节开始，我满腰疼痛，痛苦帮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里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意思就是说战争好像那个图画在我的眼前，但是先知看到战争，看到死亡的时候，不管是谁死了，先知从来没有幸灾乐祸的。我敌人死了，哦，好高兴哦，让他们死吧。不是，看到战争，看到血腥的时候，先知们的反应往往是一样，疼痛威吓。所以不管是大先知小先知，那先知以赛亚在第十六章提到摩押的预言的时候，摩押一直是跟犹太人是敌对的，可当摩押被毁灭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的回答是什么？他也是类似这样的话，痛苦把我抓住，我不忍心看摩押人将要受到的灾难。所以这边所说的是战乱。但是第五节，他们摆设宴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其实就是这些军队要打仗的时候，他们很有自信心，他们依靠自己，所以在作战之前，他们吃喝，虽然派人守望，用油抹这个盾牌，意思就是说准备打仗，他们用油来抹盾牌。他们说，据说抹用油抹盾牌的话呢，如果箭射过来的时候，让它比较滑溜一点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不管那个用油抹盾牌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一句话是没有错的，备战，准备打仗。打仗前吃喝派守望，准备打仗了，但是其实是没有用的。然后这些是要打仗呢，派人守望。第六节是主对我说，这个主这个字是真正是主耶和华，那个主呢，这个希伯来文叫做阿多乃。你知道后来犹太人不敢称耶和华这个字，不敢称神那个字，神是 El 或者 Elohim，就是阿拉伯语的阿拉，他 L 也不敢用，耶和瓦也不敢用，最后就用一个阿多乃，就是最这个字度，阿多乃就是主人的主。主对我说，甚至神对以赛亚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所将所看见的述说。因为主对我说要设立守望的时候，这句话是跟第十节最后有呼应的。那第十节最后就是说，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都告诉你了，是守望者的话。所以这就是神说你去做守望的。然后第十节就是他看到的，他告诉了当时的犹太人。所以设立守望的，这守望者就是先知以赛亚，或者说广义的来说，所有的先知都是时代的守望者。他把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了什么？这个守望者他说他看见了军队，骑马的一对一对的，还有驴，还有骆驼，那就是说有的是运送物资的，有的是骑马是作战的，各样的部队一批一批的来。然后第八节的他跟第七节的他是同一个，这就是守望者。这个守望者像狮子一般的吼叫说，主啊，他对神说，主啊，我白日常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的守望所，表示说这个守望者，这个先知是警醒的，他常常在这里不眠不休，不分白日不论晚上，他在看，看到了什么？第九节，看啊，有一个军兵，有一队的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有一点让你感觉到是一队的军兵，一队 一大队的兵骑着马来哈。其实英文的翻译本比较清楚的是，有一个人驾着一辆军车过来了，后面的骑兵是一队一队的， 所以其实是分开的哈。前面有一个人坐着一部战车，单独一个人 ，a man 一个人，但后面的马兵是两个两个一队，而且不是两个，一队的，两个两个来。所以那个骑着战车来那个人在做什么呢？所以守望者在守望楼上看到的时候，远远有一个人驾着一部战车来，后面有马兵。那你可以想象那个情景，就好像有一个带队的军官驾着一个战车过来了，后面一些护卫兵跟着他走。所以那个人显然是要报信，所以守望者看到有人来报信，他报什么信呢？他说，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这个可能就是那个守望者说的，很可能他看到的那个人骑马过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战争的结果，消息来了，巴比伦毁灭了。那我说，不管是公元前700年的那个景象，或者公元前500多年的景象，答案都是一样，巴比伦倾倒了。如果是第一个，那就是米罗达巴拉旦勾结了马代人跟以兰人要去反抗亚述，结果败了，而且不是败了一次，败了三次之久，懂？所以消息来了，败了。那如果说战败了，对犹大国不管站在哪一边，如果说当时米罗达巴拉旦跟西西加王要成为联盟，然后听到说巴比伦败了，米罗达巴拉旦败了之后，你说犹太人的想法怎么样？惨了，没有好消息，这绝对不是好消息，巴比伦倾倒了。但是如果是200年后守望者看到这个消息，那被掳的犹太人听到说巴比伦倾倒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可能是松一口气。但是你也要想想，当时的巴比伦城有很多被掳的犹太人，巴比伦城倾倒了，巴比伦被屠杀的时候，被掳的犹太人在巴比伦能够逃难吗？所以还是不是好消息。总而言之，巴比伦倾倒了，然后他们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这是历史上，事实上在公元前689年那一次亚述国毁灭巴比伦城的时候，在亚述国的王回去，他用泥板上写下历史。我们今天考古学找到那个泥板，上面就是确实的说，公元前689年他攻进巴比伦城，毁灭了米罗达巴拉旦。但每一次攻进去的时候，米罗达巴拉旦呢跑得很快，每一次都跑掉了，城毁了他跑了。但是那个亚述王就特别记载，我把巴比伦城里面所有巴比伦的神像全部打碎了，就这里所说的，他记录在历史上。考古学我们今天发现那个石碑，但是所说的不仅是那个雕刻的神像，也就是他们所依靠的，他们所敬拜的一切的一切都毁了。也就是人所要依靠的都没有可以依靠的，都毁灭了。那第十节是第一个末世的结论，这个守望者，这位先知，他告诉犹太的百姓，他说，我被打的禾架，我场上的谷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了。因为守望者被设立的时候，神就说了，你要去把看见的告诉他们。那第十节就是守望者说，我就把看见的告诉你了，所托玛倾倒了。可是他为什么用被打的禾架，场上的谷？他所说的这些就是犹太人，而且不是指所有的犹太人，是剩下的，我们叫做余民，英文叫做 remnant， 就是剩下的百姓。什么叫做被打的禾架，场上的谷？以前的时候收割以后，那在以色列当然不是种稻子，他们种麦子，那麦子稻子是一样，一个杆上面有很多的麦粒，那你怎么收割？他就把那个，我们今天其实台湾也是一样，种稻子也是一样嘛，一把禾捆，然后他们有一个那个打谷机嘛，我们现在做法是打谷机，他踩着那个打谷机，咯咯咯咯，他就打打打，把那个谷粒打下来，然后剩下那个杆子不要就丢掉了。可过去没有发明这个打谷机的时候是怎么打的？不是用机器打的，他们就用一个那个耙子来打，或者任何东西来打，甚至还有我也曾经在台湾农村看到有人是这样，拿一把 那个禾架在地上打，那那个谷粒光壳就打下来了吗？那剩下那个杆子那个叶子不要了嘛，就丢掉嘛。所以打完以后就是分谷粒跟那个杆子，杆子都不要了嘛。那当然还有一些是那个谷子，不管是麦或稻子，外面有一个壳，对不对？那个糠皮，另外一种碾碎机要把它碾碎，然后只有糠皮用风吹掉嘛。所以耶稣在新约圣经就提到说，在场上好像用簸箕来扬嘛。那时候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就说，将来这位弥赛亚来，还用火来炼净你们。他要簸进场上的谷，就在讲这个东西，就是农家的时候，他要把谷粒跟这个杆子叶子分开来，然后把那个糠皮跟那个谷粒分开来。那要收的是什么？谷粒。所以我场被打的禾架，场上的谷，那是真正的谷子，收起来了。耶稣曾经说过一个比喻，有些是有真正有谷子的麦粒，有败子，对不对？败子就是那个壳，有一个壳，壳里面是空心的，叫败子。要不要先把它露出来？就是说还长在那，就把它拔出来。耶稣说，但是不要拔它，等到收割的时候，收割完了就打谷的时候，那个败子它没有东西嘛，打完什么也没有留下来，就丢弃了嘛。对，讲到最后的审判。所以先知在第十节说的是什么？他是勉励那些忠心的渔民，告诉他们说，你们好像在人生的遭遇中，就像是场上的谷被打的禾架，一再的被击打，但是那些忠心遗留下来的，放心，你知道一件事情，神掌控历史，你在神的手中。所以是鼓励那些忠心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走窄路的、过小门的人，到那个时候就分别出来。所以虽然是有打击，但是却蒙神的保守，打击没有免去。所以他是强调是被打的禾架，场上被扬进的谷。所以有试炼，但是这些像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在历史当中，神好像一而再、再再再三的容许很多基督徒或者是教会经历许许多多的苦难，经历许许多多的逼迫。有时候我们也会好像无语问苍天，这样神啊，还要多久？为什么？为什么你让你的百姓、让你的教会受到这么多的打压呢？其实先知的话就已经告诉我们神的心意。虽然是被打击，虽然是好像被像橄榄被压碎一样的这个过程，神是要做一个分别和筛选的工作，但是剩下的那些忠心的却是最宝贵的。所以我们也以前也说过，中国教会的历史也好像似乎有这样的经历过。中国教会从1949年开始到1979年，30年，一次一次的打压，不管是什么政治运动，大陆的说法叫做运动员，基督徒都是运动员，不是真正是运动员。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打击对象，从三反五反打起，一直打，到文革的时候是打得最厉害。可到文革结束之后，四人帮1976年垮台，但是事情并没有解决。连三次政府许可的教会都要到1978年年底、1979年年初重新开门营业了。那没开门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打压的情形。那全中国剩多少基督徒啊？1949年的统计只有70万受过洗的，到了194970万，1979剩多少？没人知道，真的只有天知道，只有神的生命册上才记载了剩哪几个。可是今天中国教会说，哇，大复兴是从那些硕果仅存的那些种子经过筛选从他们开始的。但神的心意是这样，神的美意、神的道路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旨意，超过你所想、 神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被击打，但是却为神的国度残留真正的纯种的余种，从那些种子重新开始长。他不愿意从那70万所谓包括挂名的基督徒一堆从那开始长。70万在全中国4-5亿人口来讲算什么？都太少了。哎，就好像当时神对基甸说有3万人要来打，神说太多了，好，去掉2万剩1万，神还说太多了，最后剩300个，就300个基甸勇士就够了，他不要3万。神觉得当时的70万基督徒对中国虽然已经够少了，神说太多了。到1979年，我不知道剩几万，就那么少，神从那个重新开始建立。所以历史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见信徒们教会好像是被击打的禾稼，是场上的鼓，但是神的话语是那么清楚的已经说明了，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一直在看着，神也引导着历史的巨轮走向一个他要去的方向。第二段的末世呢最短，可是是最让我们就有点扑朔迷离的。他说论到杜马的末世，这个是杜马是哪里啊？这个字呢，如果从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来看，杜马的意思呢，原文是指沉默，或者是像死一样的那种安静，叫死寂，一点声音都没有。杜马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可是因为11节马上就提到西尔，西尔山是以扫的后裔住的地方，就是以东的地方。而且在希腊文74译本的翻译，这个论杜马的末世呢，希腊文的74译本的翻译是论到伊图买。那伊图买，伊杜马，就后面就是杜马，杜马叫伊杜马。那你知道西利王什么人？伊图买人，伊图买人其实就是以东人，只是个希腊语跟希伯来语而已。所以他就讲以东，所以希尔也是以东，杜马也应该是指以东。可是杜马这个字的意思的确是沉默或寂静的意思，所以很可能先知在这里讲的是也是有一语双关，既回答以东人的问题，因为是希尔人在问他说所望的夜里如何，所望的夜里如何，他们要问今天的时事是怎么样，将来如何，好日子是不是快来了，黑暗快不过去了，以东人在问，所以先知以赛亚在回答。可是这个回答好像说了跟没说也差不多，好像无言以对，说了什么？他说是啊，早晨要来了，可是黑夜也要来了，这到底夜过去了没有？我想以东人在问黑夜过去了没有，过去了就哦，我们过年，对，我们中国过年什么过年，坏日子过去了，好日子来了，哦，庆祝一下。可他说好日子要来，坏日子没过去。 这说了是跟没说不是差不多吗？所以好像先知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以说，没有明确的好消息来告诉你，所以叫做杜马，没什么可说的，基本上是这个意思。然后后面才说如果你要问可以再问，以后再来。对，那当场他回答了什么？我就说了跟没说差不了多少嘛，所以叫杜马。但是也是回答以东人的问题。可是后面这句话呢，那仔细想想到底什么意思？当然那些人在问说夜里如何，守望的夜里如何，这个意思当然不是指的说夜里怎么样啦，有没有风吹草动啊，我想他的意思是黑夜过去了没有，你是不是看到清晨的曙光啦，是不是好消息啊，所以意思在说夜是不是要过去了。先知的回答第12节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其实从希伯来原文的那个动词的时态来说，可以这样说，早晨将到，它不仅仅是将要来，可以说一定会来的，有点一个肯定的意思，早晨一定会来的。但是黑暗也来了，就是说不管是早晨来临，黑暗跟着早晨也来了，就像说早晨过去黑暗又来了，一天又一天嘛，对不对？早上过去晚上又来，早上过去早上又来，所以 黑暗接着晨光而来，晨光之后就是黑暗，或者说虽然光明来了，黑暗也好像跟随而来，或者同时并存，所以这两种意思都可能。其实你要说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类似的这种观点，对不对？所以去年年底在法国巴黎的时候，他们有天叫我讲一个联合培灵会嘛，然后那一天2013年1月1号，题目叫做新年新希望。新年有什么希望？我说2013年如果从经济学上来说，特别对欧洲没什么好希望的，经济危机，债券会垮，股票也会垮，那钱放哪儿了？放枕头底下咯，放哪儿都垮。所以2013年有什么好消息？所以我就想起那个狄更斯，那个很有名的 Charles Dickens， 他那个小说叫《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 那个刚好就是讲法国巴黎跟伦敦嘛 ，Two Cities 嘛，海峡两岸的事情，讲法国大革命的故事，那个很有名的小说。他一开头的一句话就是 ：“It is the best of the time, it is the worst of the time。”这是最好的时机，也是最坏的时机。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也是个愚昧的时代，是一个光明的世纪，是一个黑暗的世纪。我们好像万事俱备，但又好像一无所有。我们似乎一起直奔天堂，但实际上我们好像一起反向往下坠落。所以每个时代你都可以看到光明与黑暗，既光明又黑暗。那有些人就选择看光明面，被黑暗当作没看见，每天就是 celebrate， 哦，好日子，好日子，黑暗的事情都不看。其实黑暗永远存在，虽然光明会来。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更好的来看时代的时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12节，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圣经，而且也讲过比较好的翻译哈。我们现在和合本的翻译有点误导，提到说努力的人才能进天国。其实原文的最好的翻译应该是说，天国正强有力的已经进入这个世界。因为耶稣的福音信息是什么？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吗？已经来了，已经来了，天国已经进来了。然后耶稣一并赶鬼的时候，就是神的能力驱逐魔鬼嘛，生命在他手上，所以他使病得医治，甚至是死人复活，像拉撒路死里复活等等。所以神的国度已经强有力的进入这个世界。可第二句话呢，不是努力的人进天国，是暴徒，那些邪恶的势力，属于撒旦魔鬼的势力，不死心。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宣告得胜了，成了，事情结束了。可事实上的结束，那个只是在一个地位上耶稣已经得胜了，可是实际上直到主再来为止，属灵的征战还没有结束。所以天国已经强有力的进入这个世界，你也看见福音在广传，有一些人信主了，生命改变了，我们感谢主，但是别太高兴，魔鬼撒旦还没有完全投降认输呢，暴徒仍然想抓住这个世界不放，所以仍然在战斗中，那就是黑暗的势力还在。光明是来了，天国是来了，撒旦还没有离开，属灵征战还没有结束，我们就在这样的时代。所以你要看什么时代，你要知道是的，天国已经进来了，福音在广传，也为很多人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信主，我们感谢主，欢喜快乐，但是别高兴得太早，战争没有结束。这是先知的信息。可他后面那句话是说什么？你们如果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一点软弱，看不出他原文的那个意思，因为原文的那一个回头跟来那个字是命令式的。所以如果要准确的翻译，你可以这样说，他后面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想问就问，回头再来，这是命令，回头再来。 要问就问，不是可以问，那也可以不问哦。那可以回头再来，也可以不要来咯。不是，他是命令你回头再来。其实是，如果你关心这个时代，关心神的国度的时候，你会问黑夜如何了。然后呢，先知也代表神的回答是说，想问吗？想知道吗？问，但是要不断的回来再问，而是你要关心这个时代，你要做时代的守望者，而不要只顾自己，然后就忘了不问了，反正我过我的日子，管他的了。不是，你要问，这样的人反而是有心的人，他想知道这个时代如何，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从神的 perspective 来看这个时代的时候，先知是说，如果你想问，问吧，回头再来，什么意思？因为今天你可能看到一点点，你明天再来，你可能又看到多一点，然后不断的回来问，不断的回来看，然后神会让你越来越看得更多一点。不要只问一次就走了，从此不问了，反正就是这样，有黑暗，有光明，永远存在的，然后每天过你自己的日子。不是，你应该是做时代的守望者，不断的问，但是经常不断的回来问啊，所以是回头再来。而且回头那个字，在犹太人的那个 Targum 是他们的注释书里面，把回头这个字翻译成悔改，因为那个字本来是 turn 嘛， turn 是转向的意思嘛，转向有的地方是回头是指悔改嘛，就跟上礼拜我们在讲诗篇八十篇的时候，对不对？求神使我们回转，就是那个字就是 turn 嘛，那回转就是跟悔改有一样的意思。所以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在注释以赛亚书的时候，倒是把这个可以回头再来的时候，把回头翻译成回转或者悔改，悔改再问啊。当然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认为也许这边没有那么强的悔改的意思，但是是的确鼓励我们关心这个时代，不断的求问，回来再问，回来再问啊，这个意思。所以这点是提醒我们，虽然时代黑暗，但是我们对时代有一个敏锐的心，而且愿意不断的求问，不但是时代怎么发展，而且求问我在这个时代我要做什么。 What should I do? What can I do? 你要问这个问题，我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而不是只是说 OK 时代在神的手中，神要怎么带就怎么带，怎么走就怎么走，我反正我也帮不上忙，所以呢过我自己的生活。不是的，守望者你要把我看见的告诉别人，而且关心神的国度，以至于你不断的去求问。所以先知但以理他就是很想知道，他进食祷告，然后加百列来告诉他，他说因为你专心的求问，所以神差派我来告诉你这个启示是什么。真正愿意知道的人，神会让你知道的。愿意真正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智慧，面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所有的事情的人，他往往是先得到神话语的人。最后一段的末世是论到亚拉伯，原文是提到亚拉伯，但只是有人说亚拉伯这个字，因为希伯来文可能有另外一个含义，是不是别的？不过我们从上下文来看，我觉得就是亚拉伯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翻译，虽然也有可能它有一个双关语啊，因为他提到的底但，十四节提到的提马，十六节提到的基达，在创世纪都是亚拉伯，而且都是以斯玛利的子孙啊，所以因此这个就是指亚拉伯是没有错的。那么他提到什么呢？其实他有一些用不同的名词来说，其实在描绘同样一个情况，就是当时阿拉伯人是跟米罗达巴拉旦这个巴比伦王联盟来对抗亚述国的，结果当巴比伦城一次两次三次沦陷的时候，阿拉伯也受到打击，被打散到处逃亡，所以这边所提到就是那些逃亡的人。所以底但结伴的客旅里面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这树林应该翻译成丛林了，因为 阿拉伯没有高的树的，就是矮矮的那种 bush， 就丛林中。然后提马，提马是在阿拉伯的西北，也是在以色列的东南，那边有个绿洲，有很多的水，所以那边的人拿水来送给口渴的人，拿饼来迎接逃避的或者说逃难的，其实这边是难民。那这些难民从哪里来呢？因为他们逃避刀剑，他出了烧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以刀兵的重灾去打仗，所以战乱当中很多人逃亡，所以提马的人来送水送饼给他们这些逃难的难民。十六十七节说，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连数击打的一切的荣耀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击打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击打就是今天的阿拉伯人，尤其是贝多因人，贝多因人是游牧民族，所以在创世纪你去看25章13-14节就提到击打，然后提到是以斯玛利的子孙。那么在圣经的很多地方，包括先知书都会提到击打人，其实就是今天等于阿拉伯人，而且很可能就是游牧民族当中的贝多因人。贝多因人是阿拉伯人当中的游牧民族，但是你要知道，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国王，他们的贵族全部是贝多因人。就贝多因人，不要以为是穷困的游牧民族，不是。今天约旦王朝跟沙特阿拉伯的王朝做王子的，全部是贝多因人。对，贝多因是一个种族啊，其中有执掌王权的，就是圣经当中的击打人。可是十六节、十七节，很有趣的是，跟这个十六章，我们前面提到，以赛亚提到这个摩押的预言的时候，最后也提了很类似的这样的话，在十六章第十四节的时候，以赛亚书十六章第十四节，当他提到摩押的比这个末世的最后的结论，也是这样说的。现在耶和华说，十六章十四节。三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摩押的荣耀和他的群众必被藐视，余剩的人甚少无几，跟这里所说的几乎非常非常相似。但是当然一个讲三年，一个讲一年，其实重要的不是说三年一年，就是说要先知宣告预言的时候，就是告诉当时的第一批的听众犹太人，你们看着，在这边是怎么一年之内，一年之内阿拉伯所剩无几。在摩押那时候讲的时候，以赛亚是说三年之内他们摩押人所剩无几。总而言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掌控历史的神亲自宣告的，所以必然应验。这句话在提醒我们什么？就那么一句话，神掌控历史，他说了就算，他说历史往这边走就怎么走。当然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以赛亚，没有一个人是那种有神绝对权柄的先知，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未来。但是虽然我们今天没有那种的先知，但是神的话主要所强调的就是说，不管历史怎么发展，最后历史是在神的手中，这点你要确定。所以因此让我们的眼光是定睛在神的身上，不要犹豫，不要游离不定，东看看西看看，好像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说要双保险三保险，你什么保险都别保，要保一个险，跟着万军之耶和华就没错，其他的你只有自讨苦吃。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的确我们也的确常常在问这样的问题，主啊，夜里如何？黑夜要过去了吗？我们可以看到清晨的晨光吗？我们可以看到希望吗？是不是未来的日子会更好了一点呢？主啊，但是你的话告诉我们，早晨是必然会来的，但黑夜并没有完全过去，天国是已经来了，但是还未完全应验。 Already but not yet。 所以让我们能够像守望者一样警醒，知道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属灵的透视，也知道怎么样来预备我们的心，常常为神的国和神的义祈求， 不要让我们的眼目只看见自己的需要，也不要让我们依靠人过于依靠神。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诗歌